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贸易战冲击下，中国政府顾问建议下调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加拿大大使同第二名被中国拘禁的公民会面。德国计划加强对外国公司收购的股份审查。此外，数以百计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正式确立党委，党委角色常规化，中资公司在香港的党建工作越来越公开和张扬。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是这样分析的。
中共方面在这个境外这些企业还有其他的机构啊，
他说历来中共境外这些企业还有其他机构建立党支部本身已经在地下运作，但是可以说近几年这种做法越来越地面化制度化。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话，在美中贸易争端等诸多阻力的影响之下，中国经济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政府经济顾问因此建议，将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6%-6.5%，这些将会创下中国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的最新低。中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召开备受关注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场闭门会议中制定2019年经济计划。两位了解中国经济政策内幕的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国将会在星期二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的讲话，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随后在星期三召开。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和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这位加拿大公民被拘禁的原因仍然不得而知。麦卡勒姆大使星期日和加拿大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尔交谈，在两日之前，麦卡勒姆大使和另外一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康明海见面。加拿大外交部的声明说，麦卡勒姆大使将会继续向斯帕沃尔提供领事服务，并且将会寻求进一步和他联系。在加拿大12月较早时，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孟晚舟之后，中国拘留了在中国的这两名加拿大人。孟晚舟目前已经获得保释，有可能会被以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罪名引渡到美国。德国政府计划收紧对外国公司收购德国公司股份的审查。路透社在12月16号援引德国商报报道说，德国政府计划将非欧盟国家的公司收购德国公司，从而启动国家安全调查的收购股份比例降低到 10%。 今年中国的吉利汽车公司收购了戴姆勒公司的 9.7% 的股份，去年中国的美的公司收购了德国富卡机器人公司，都令到德国人心感不安。目前德国政府启动外国公司收购德国公司的国家安全调查的收购股份比例是 25%。 沙特阿拉伯反驳美国国会参议院结束美国对也门战争的军事支持，并且指责沙特王储谋杀了记者卡舒吉的决议。在沙特外交部在他们的官方通讯社发布的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沙特阿拉伯王国谴责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最新立场，该个立场基于没有根据的指控，沙特王国拒绝美国国会干涉内政。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向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罕见的双重指责，参议院投票结束美国对也门战争的军事支持。在星期日，白宫为了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而施加压力，即使这个星期稍后时迫使政府部分关闭，亦都在所不惜。
We're going to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uild the border wall to stop this ongoing crisis of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that
means 特朗普总统的主要移民顾问史提芬·米勒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说，他们将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来建立 邊界牆以阻止呢個持續嘅移民危機。呢啲係咪意味住美國政府嘅四分之一左右，包括國土安全部以及其他嘅機構，喺佢嘅資金喺星期五午夜用完之後就關閉咧？米勒話：如果到咗呢個地步，絕對係咁樣做。喺上個星期二，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國會民主黨高層領導人喺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的資金問題上發生激烈的衝突。特朗普表示，他將會下個星期因為這個爭端而關閉部分聯邦政府而感到自豪。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12月16日星期日報道，以色列政府已經啟動了針對中國將會接手以色列戰略港口海法港運營權的高層審查。海法是以色列最大的港口城市，时常有美国海军船只的停靠。中国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在2015年和以色列交通部在2015年达成协议，从2021年开始租用海法港长达25年。该部的报道又说，三位消息的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官员私下向以色列国防部门表达了担忧，之后以色列政府已经启动了内部内阁成员之间的高层协议的审查。乌克兰东正教会的都主教叶皮凡尼星期日在基辅的圣米加勒的金顶修道院举行了弥撒，这次是他担任乌克兰东正教教会领袖，并且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之后首次主持礼拜的仪式。星期六，乌克兰东正教会神职人员在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历史性会议上面选出了都主教叶皮凡尼担任新建立的乌克兰国家教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经济数据好难看，习近平内外交困。上个星期五，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和工业增速大幅下跌，均低过预期，甚至低过十年前经济金融危机期间的增长速度。分析人士指出，这份数据显示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压力刚刚显现，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失时机地暗示，由于中国经济放缓，美国现在占据优势。他说美中应该很快会达成很大的全面的交易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十一月中国工业产能增速是5.4%，低于路透社此前的预期5.9%，是三年来的最低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8.1%，亦低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的8.8%，为2003年以来的最低。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在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一月份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中贸易战被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星期五的报道引述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亚洲外汇政策总监郑苏的话表示，这份较弱的数据显示预先抢购效应已经消除，贸易战被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正在增加。郑苏还称这份数据很难看。自从7月6号中美首轮征税以来，中国一直维持到10月的良好数据。郑苏指出，那是因为存在预先抢购效应，国际购买者担心贸易战会对远期的供销和价格有巨大影响，于是在短期内大量购入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数据出台之后表示，美中贸易战的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郑苏解读，这个只能够说明后面情况可能会更差，十一月的数据只是开端。在中国的上述数据出台后没几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不失时机亦发出推文，说美中可能会很快达成大的全面交易。他似乎暗示中国的这份经济数据已经被美国占据优势。他在星期五的推文中说，中国刚刚宣布因为与美国的贸易战，他们的经济增长比预期更加缓慢，他们刚刚暂停对美国加征关税，美国做得很好。中国希望达成一个大的和全面交易，这个是会发生而且会相当快的发生。 他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独家采访的时候说，由于他的政府采取的行动，中国经济陷入麻烦。他说中国经济如果陷入麻烦，那个只能够因为我。他还表示，自己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以来，美国已经从中国那里收获了价值110亿美元的罚款。特朗普在采访中以美国的低通胀为理由，说明美中贸易战并没有伤及美国。虽然他承认道琼斯指数已经失去了他在2017年引以为傲的所有收益。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五的文章说，中国经济连续几个月持续下滑，可能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带来上台后的最大挑战。习近平现在是内外交困，在国内习近平面临艰难决策，继续刺激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比如巨额债务等涨价剧，在国际舞台上，随着特朗普总统贸易战的推进，他可能被迫对美国做出让步。实际上，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会晤以来，为缓解两国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已经做出几项让步。中国星期五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至3月31号，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以及零部件暂停加征关税三个月。另外，中国上星期开始小规模重新从美国购买大豆。此外，中国政府还正在修改引发美国和西方担忧的中国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在中国国务院给地方政府制定的重点发展计划中，《中国制造2025》已经消失。报道说，虽然习近平可以将与美国的贸易战当作经济下滑的一个借口，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民怨最终会指向他。中国政府已经下令对中国经济的坏消息进行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纪委有关文件最近显示，中共设在香港的国企和民企内有党支部。分析人士说，中共党组织活动在香港公开化，将会对香港产生负面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近日报道，中纪委九月份的一份通报说，中国大型国企中国移动对境外机构的党建考评涵盖香港境内的公司，从而佐证了中资香港公司内有中共基层党支部的情况。这份通报说，中移动下属的国际公司香港公司以及所谓香港机构同属的国际公司党支部，接受深圳集团党建工作考评小组的评审。在这个之前，香港中资公司内有党支部，虽不令人意外，但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证实。苹果日报说，中共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数以百计在港上市国企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正式确立党委，党委角色常规化，中资公司在香港的党建工作越来越公开和张扬。
历来呢，中共方面在这个境外这些企业还有其他的机构啊，设立这个党支部，本身已经有这种地下的那个运作的。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话，历来中共境外这些企业还有其他机构建立党支部，本身已经在地下运作，但是可以说近几年这种做法越来越地面化、制度化。以前的这种做法可能是考虑到当地法律法规，还有的就是外界的观感，因此变得较为低调。但是最近几年这种做法起了变化，可以说浮出了水面，而且有地面化的操作和具体要求。就香港而言，中共国企在港企业内设党支部已经不是秘密。苹果日报统计显示，2017年至今，123个国企上市公司，占港交所2262家上市公司的 5.43%。 修改公司章程后确立了党委，其中8家为蓝筹股，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等。另外，国企亦都有中共基层组织。报道说，2009年大型民企宇宁电器收购香港雷射电器后，公司党委很快派人到港成立苏宁电器香港雷射公司党支部， 使之成为该公司当时的65个党支部之一。关于中共加强在港国企和民企党组织建设的时机，
中共对于这个境外的这种辐射还有空气呢，就是想加强特别呢。
吕炳权话，中共对境外的辐射，特别是国内经济状况有比较不明朗因素的时候，目的是加强对境外所有企业的监控，确保这些企业的所作所为都能够听党的指挥，服从党的机制去办事。吕炳权说，以前在港国企都有一定自主权，有了必须接受党支部领导的机制后，这种业务自主权就没了，或者受到极大限制。这些企业的运作现在不是听从市场，而是遵从中共的意志。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则说，中资机构以往并不刻意披露党的组织活动，但是未来会加速曝光。内地党员来港成立组织，以团结联谊为名，实行离境不离党。刘瑞兆说，与中国大陆情况不同，香港法律只接受企业法人代表、董事会成员的权力。他说，国内党的权力大于董事会的做法，是否亦都在香港国企和民企内施行？上市公司的股民是否有权知道党委在公司经济运行中的角色？他认为，香港一国两制下的市场经济运作可能将因此受到威胁和破坏。新华社11月25日报道，中共新下达的支部工作条例总则强调，要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条例并没有专门论述境外企业党组织的运作，不过所谓支部建在连上，可能意味着一切有中共党员聚集的地方都要有党的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一项研究称降铝关税未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是开始重新激活一些地区的产业，令到当地增加就业和投资。但是一些专家说，降铝关税以及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令到美国农民遭受重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降铝关税对经济有广泛和负面的影响。报告说，在特朗普政府3月宣布对进口降铝加征关税以来，在原料铝和下游产业，工厂重新开工扩大产能，并有望创造3000个就业。报告说，在这个之前，由于中国等国的大规模过剩产能，并将铝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到美国，美国福地的冶炼厂被迫闲置或者停工。在2010年至2017年间，美国本土23家铝冶炼厂中的18家关闭，导致大约1.3万个就业岗位消失。报告说，降铝关税防止了这个产业的完全消失，并且帮助了这个行业成千上万的工人。美国劳工部公布的11月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自2月以来增加了近20000个就业，这个对美国一些地方来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消息是令人高兴的。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降铝关税比需要消费降铝的下游产业形成压力，它的影响仍在逐步显现。而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另一个产业农业，以及另外一个群体农民，他们成为了关税的意外受害者，既遭到其他国家的关税报复，又受到本国成本上升的压力。农民支持自由贸易组织行政主管布莱恩·库尔12月13日星期四在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农民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他们亦都受到成本上升的影响。由于降铝关税，约翰·迪尔和卡斯公司今年将拖拉机的价格提高 7.5%， 因为钢铁价格上升了。还有谷仓，因为他们今年大豆过剩，他们需要更多的谷仓，而因为钢铁价格高了，建造谷仓的成本亦都上去了。还有化肥成本，比如除草剂和农药， 好多呢一啲嘅基础化学品都嚟自中国，喺美国制成产品卖俾农民。佢哋预计呢一啲价格喺2019年第一季度亦都会上升。美国农业部上星期四表示，中国已经开始恢复购买美国大豆，购买规模约113万吨。呢个系美中两国元首喺12月初宣布休战90日以嚟，中国首次重大农业采购。但是库尔表示，新的采购只是杯水车薪，难以弥补斗农今年因美中贸易战而遭受的损失。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买家，2017年进口额超过120亿美元。政府数据显示，去年1月至10月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2140万吨，而今年同期出口量下降到820万吨。其中大多数还是在7月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生效之前出货的。而随着中国采购量的大幅减少，美国大豆价格亦都出现近10年来的新低。美国大豆协会表示，大豆价格在贸易战后下跌大约2美元。库尔表示，豆农相比其他农民受到更大的冲击，但是你不管看农业的哪一度，公众都受到影响。明尼阿波里斯联邦储备银行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包括明尼苏达、蒙大拿、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和威斯康辛部分地区在内的美国上中西部地区，申请破产的农场数量连续4年呈上升的趋势。山达华纳在内布拉斯加经营农场，亦都是一家农业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讨论会上表示，美国的农民尤其是经营规模比较少的，过去5年过得都比较艰难。今年年初稍有好转，但关税一来，好转的势头又打下去了。特朗普政府为受贸易战冲击的农民提供了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包括华纳在内的很多种植户都拿到了首批的补助。美国农业部表示，剩下的补助会在年底前发出。随着北京重新开始购买大豆，贸易战的影响有所缓解，对于剩余的支付会怎样兑现，没人知道。农民支持自由贸易组织的布莱恩·库尔说，很多农民仍然愿意支持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贸易政策，但是随着贸易战影响的深入，他们在这里渐渐失去耐心。库尔说，在农民的活动上，你可以感觉到受挫的情绪在上升，可以看到延迟的变化。4个月或者6个月前，你可以听到短期的痛苦是为了长期的利益，值得一战。渐渐的，公众会说，有没有个战略？他只是想知道有没有战略，因为他真的受到了伤害。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来自国内和流亡海外的俄罗斯反对派目前正起草一份普京名单，以便推动西方更加严厉的制裁。这份名单包括了高官、法官和官媒领导人。反对派人士说，这份名单将主要打击普京的迫害机器，同时都能够为未来普京体制垮台之后的清除污垢工作提供主要依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批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正在起草和准备一份普京名单，他们正在拿着这份名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游说西方政府，他们希望能够对普京当局采取更严厉的制裁行动。这份名单上的姓名最后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包括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的贪官、为普京集团提供各种服务的财阀、那些帮助克里姆林宫镇压反对派的法院法官、军警，以及专门对付反对派的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工作人员。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等地采取军事行动都受到国内很多民众的支持。俄罗斯社会目前受制美国和反西方情绪亦非常高涨。起草普京名单的反对派人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高效工作，民众都 被洗脑，这些宣传机器中的主要人物都应该对此负责。反对派人士说，西方至今对俄罗斯的很多制裁主要涉及一些高官和财阀，但是还未涉及到普京的宣传机器。这些反对派人士目前正在奔走，呼吁西方政府和议会在未来新的制裁中亦应该将俄罗斯主要官媒包括在内。普京名单的起草人之一律师菲伊金说，俄罗斯几大官方电视台的负责人和主持人这次都被列入普京名单中，比如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领导人西蒙尼扬和记者廖夫，以及政论节目主持人索拉维约夫和比利廖夫等人。普京名单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和起草人之一目前流亡国外的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说，他们亦将游说一些西方大银行，并会将这份名单提交给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一些大使馆。卡斯帕罗夫说，名单上的人不一定会被西方政府制裁，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会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或者是西方银行将限制他们开设账户和资金转账等银行服务。名单上的那些人当镇压反对派或者是为普京集团服务时，他们将要考虑到后果以及将付出的代价。由卡斯帕罗夫组织的自由俄罗斯论坛几日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了今年的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俄罗斯政局走向以及西方制裁的效果等议题。数百名流亡国外和在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会上亦对普京名单展开讨论。卡斯帕罗夫和菲伊金说，他们正在动员俄罗斯地方上更多志愿人员参加到这个项目之中，以便对普京名单做补充和更新。这份名单亦将成为未来普京体制垮台后为清除污垢工作提供主要依据。卡斯帕罗夫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拆除普京体制，以便这个体制不继续威胁外部世界和迫害国内民众。曾经是朋克乐团暴动小猫辩护律师的菲伊金说，这份名单将主要打击普京的迫害机器。菲伊金说，与其他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不同，他目前在莫斯科居住，能够亲自感受到俄罗斯的政治空气，以及今日的俄罗斯体制已经完成了从威权到极权的转变。他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今日裙带关系泛滥，这个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比如普京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前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的儿子，目前是农业部长。普京名单亦应该将一些高官和财阀的子女包括在内。菲尔金说，在对俄罗斯新的制裁问题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和两党都非常坚定。他没几耐之前在华盛顿留下的印象远比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要乐观。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普京名单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目前有越来越多人流亡国外，通过起草这份和游说这份名单，外部世界能够更加了解今日俄罗斯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尼科利斯基说，参与这个项目起草这份名单的人之中，有些是名人，亦有人不被关注，位于幕后，他们知道内幕，但是非常不满意俄罗斯目前现状，所以大量的消息和内情以后都会被带到国外。被杀害的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以及目前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小卡尔穆尔扎，多年前曾经共同草拟过马格尼茨基名单。美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生效之后，一些欧洲国家亦随后跟进，禁止马格尼茨基名单上的一些俄罗斯官员入境，但是普京名单的影响和涉及人数都将远远超过马格尼茨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趕快用你嘅手機試一試啊！天下新聞天天看，請上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路透社指中国飞速发展背后付出生命代价，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日本札幌爆炸至少42个人受伤。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这个月开始正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官方大力宣扬中国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路透社最近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的经济光环背后有一些普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爱清晨说，中国尘肺病农民总数保守估算至少有600万人，农民占90%。来自湖南3个县的数百名农民工过去几年来一直在这里抗议深圳政府，并且要求赔偿。在长达近10年的抗争当中，他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今年11月初，他们再度去到深圳市政府静坐，但受到警方的镇压。中国各地偏远地区的农民工离乡背井，创造了类似深圳的发展奇迹，但是一旦病倒，要向銀行或者向親友借錢來支付醫療費、子女的學費和其他的生活費用。在中國共產黨當局這個月準備今年中共推行經濟改革40周年，使到中國城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大眾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感到越來越擔心。路透社在星期六從湖南宇城縣發出的一則報導指出，這個中國政府大力宣傳的紅色旅遊地成為地方政府債務狀況不佳的一個典型。宇城近年來投資3亿多元人民幣建設旅遊設施，但是截至目前還未有見到利潤。宇城建設的廣場、花園、辦公樓等亦都沒有獲得收益。現在人口42万的宇城縣面臨將近70亿人民币的債務需要償還，但就沒有足夠的收入可以用來還債。宇城的一些要求不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對路透社說，宇城為了節約開支，現時正是大力削減基礎設施方面的政府的投資，增加政府土地銷售以獲得收入。日本北部一家餐館發生爆炸，至少有42人受傷，其中一人傷勢嚴重。根據當地警方說，目前正是調查星期日晚在北海道首府札幌的一家2层楼高的餐廳發生爆炸的原因。來自日本的公共廣播機構日本放送協會的電視攝影畫面顯示，煙霧從冧塌的建築物瓦礫冒出。根據當地居民說，他們在爆炸發生的時候聞到了煤氣的味道，爆炸震碎了附近房屋的窗戶，附近部分車輛埋在爆炸之後的碎片當中。由於消防官員警告可能會發生第二次爆炸，市政府為當地居民設立了臨時庇護所。馬來西亞星期一說，已經向高盛公司和2名前高盛僱員提出刑事起訴，指控他們涉嫌捲入和馬來西亞政府擁有的一馬基金的腐敗和洗錢的案件。高盛至少6个月以來一直被調查在一馬基金腐敗案中的作用。馬來西亞檢察官說，根據馬來西亞的證券法，星期一一向高盛和該個投行的2名前僱員提出刑事的起訴，罪名包括提供和協助提供虛假的陳述，從一馬基金的子公司3次發行債券期間非法轉移27亿美元，高盛為這些債券發行提供擔保。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將會審閱一名曾經立功受獎的退伍特種兵的謀殺案。這名前特種兵被指控在2010年在阿富汗打死一名塔利班炸彈製造手嫌疑人。特朗普總統說，應多人的要求，他將會審閱前美國陸軍特種兵陸貝雷姆成員戈爾斯泰恩少校被指控謀殺的案件。他又說，戈爾斯泰恩承認在海外打死一名恐怖分子炸彈製造手之後，可能面臨美國國家政府的死刑的宣判。特朗普總統稱戈爾斯泰恩為美國軍隊的英雄。美國軍方一直在調查幾年之前一名 炸弹制造手嫌疑人死亡的情况，2014年停止了调查。但是戈尔斯泰恩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他在阿富汗马尔贾参加作战行动的时候打死了当时在押的炸弹制造手，又恢复了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纽约人对亚马逊进驻喜忧参半。亚马逊公司即将进驻纽约长岛市的消息宣布之后，当地社区反应不一，支持者认为亚马逊的到来将为那里创造更多就业，进一步拉动地方经济。但是当地亦都有民间团体坚决反对亚马逊将新总部设在那里。他们说长岛市已经很高的房价继续上涨，会导致大量中低收入的人口被迫离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布莱恩·杜塞在皇后区长岛市从事房地产中介已经17年，他见证了这个社区传统工业的衰落、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和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他说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后，长岛市楼价最近开始出现筑顶迹象。今年三个季度杜塞的销售业绩都不够去年那么好，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出现了转机。他说
I have had apartments that have been on the market for over a year.
杜塞说他代理的楼盘有些上市一年多还未卖得出去，但是最近他刚刚代表买方向业主递了合同，而且出价高于要价。过去一年他策划的代售房屋开放日一般能够来到3-4个人就算不错，而过去两个周末的开放参观一次来了33个人，一次来了40个人。为杜塞带来转机的是电商巨头亚马逊最近发布的消息，在经过14个月的筛选后，亚马逊决定将长岛市和维吉尼亚州的水晶城作为第二总部所在地。杜塞说亚马逊选定长岛市的消息传出后的24小时里面，即使当时还未有正式公布，他已经接到来自30多个来自各地的电话打听这里的楼价。据报道亚马逊的首批员工将在明年年初抵达纽约，新总部占地面积超过50万平方英尺。亚马逊估计长岛市新总部将在2034年前为纽约陆续创造25000至40000个平均年薪$150,000的就业机会。并非所有纽约人都对亚马逊的到来表示欢迎。工作家庭党组织部主任艾娃·贝纳斯拉说
When costs go up, it's good business.
贝纳斯拉说楼价继续上涨对地产商来讲是好消息，但是对于一般工薪阶层来讲不是好消息。过高的楼价和租金将他们一步一步逼走。纽约市普通人还可以买得起房屋的地方已经不多，他们现在要被逼搬到更远的地方，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源。艾娃·贝纳斯拉是纽约左翼团体工作家庭党组织部负责人，该团体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组织并参与了多次抗议活动。贝纳斯拉说纽约市政府为亚马逊承诺的$30亿补贴应该用在当地日益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改进公立学校。他说
At a time when our state government is saying there is not enough.
贝纳斯拉说他们的州政府说现在没有钱资助公共教育，没有钱维修老旧的地铁系统，很多纽约人没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但是州政府有钱为已经是全球首富的亚马逊 CEO 贝佐斯收一座直升机停机坪，这个太荒谬了。离亚马逊新总部只有两个街区的曼杜卡迪斯赖斯提卡是长岛市最旧的一家意大利餐厅，餐厅老板吉安娜·切伯内·提奥利期待着亚马逊的进驻。他说提奥利说他们希望这个产业会带来新的人口，他们希望这些人会来他们那里享用午餐、晚餐和下午茶，也希望会有更多商家随后入来，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重建长岛市的商业区。这位家庭企业的第三代业主承认亚马逊新的总部到来将意味着租金上涨，当地很多餐馆会因此面临成本压力，不过他相信亚马逊带来的生意将足以抵消这个压力。提奥利说
People will come in, pay their rent.
提奧利話會有更多嘅客人入嚟，並唔係話租金加咗之後，大街上嘅商店都會關門。實際上，租金喺過去五年一直增加，只要有足夠嘅客人入嚟，佢哋嘅生意就可以做落去，佢哋可以俾得起租金。長島市位於皇后區敍西側，同曼克頓只有一河之隔，多條地鐵線同長島鐵路都喺呢度經過。市政府嘅數據顯示，長島市目前居民人口係57,000人，大約80,000人喺呢度工作。地产中介商道菜预计，长岛市目前接近$800,000的新建公寓平均售价将会很快突破100万。不过他强调，亚马逊为长岛市经济带来的利好并非局限于房地产市场。他说
：Think of all of the companies that support Amazon.Of a renaissance in Long Island.
杜塞话：谂下嗰啲为亚马逊提供各种支持嘅公司，想想为亚马逊修建新总部嘅建筑公司，想想嗰啲因为亚马逊喺呢度落户，而亦想想随之而嚟嘅高新技术企业。你可以话呢个系长岛市新一轮复兴嘅开始。工作家庭党的贝纳斯拉则埋怨话，纽约市官员同亚马逊的谈判过程缺乏透明度和社区参与。此外，他亦不确定亚马逊宣称的工作岗位会改善长岛市当地的就业状况。他说，纳斯拉话，问题在于新的就业机会唔系俾纽约人创造，获得呢啲工作嘅人多数系嚟自硅谷嘅百万富翁。亚马逊并冇表示佢哋有兴趣喺当地社区请人。工作家庭党同纽约市一啲其他团体计划喺近期举行更多抗议，并透过民选官员向亚马逊施压，促使该公司喺税收、社区建设同创造地方就业等方面做出具体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12月13日，总部位于英国的一间非政府组织缅甸运动公布了一份与缅甸军方保持商业往来和合作的国际企业名单，并称之为肮脏名单。据英国卫报报道，这份名单列出了49间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瑞士、中国、日本、印度、南韩、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企业，其中中国以16间企业位列数量之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是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呼吁各国政府升级对缅甸制裁的新一轮施压举措。就在同一日，美国众议院以394票对1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将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的决议。一年前，2017年12月7日，美国众议院曾经以423票对3票通过了将同一事件定性为种族清洗的议案。今年以来，欧盟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已经先后对缅甸军方实施了制裁措施。四月，欧盟决定将缅甸武器禁运延长一年，禁止向缅甸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同时叫停了与缅甸军队的合作，禁止向缅甸军队提供培训，并冻结了7位缅甸军官在欧盟境内的资产。而美国亦都制定了包括停止向缅甸军方将领发放签证，将缅甸地方将领列入制裁名单，支持联合国缅甸事实调查团的工作等措施。不过，鉴于罗兴亚难民遣返问题仍无进展，而昂山素姬政府至今仲未有对缅甸军方的行动给予国际社会认可的谴责，欧美国家对缅甸的新一轮更全面的制裁已经呼之欲出。时光倒转至3年前，昂山素姬领导的民盟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记者曾经亲临现场，目睹缅甸人民欢欣鼓舞、握手称庆的场面，不禁为之动容。欧美国家随之宣布解除对缅甸长达20年的经济制裁。缅甸人民仿佛看到了缅甸被摒弃于国际社会之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盼望着摆脱军政府独裁统治后的国家迈上富强之路，盼望着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援助大量涌入，而无需过度依赖中国经济殖民的日子，盼望着一个民族和解、举国和谐、搞建设的新时代的来临。 不过三年之后，缅甸人民的期望几乎全部落空。西方公司因缅甸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停滞不前，经济发展状况强差人意。由于军方仍旧在国会和内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缅甸民族和解进程几乎停滞。罗兴亚难民事件又是雪上加霜，将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重新拖入被制裁、被流离的泥沼之中。在罗兴亚人的问题上，缅甸人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欧美人将其视作人权问题，而缅甸人几十年来一直将其视为关乎主权的问题，认为它与缅甸国内的民地没有冲突，民主与独裁的对立完全不一样，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昂山素季被很多国家收回当年颁发给他的各种民主荣耀时，他在国内仍然享有极高支持率的原因。在社交网络上，缅甸人甚至以欧美国家边境筑墙、遣返非法移民为例，作为对西方双重标准的回应。缅甸从1948年1月4日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开始，到1962年内温军事政变之前，一直是一个民主制国家，由一个民选的政府管理。实际上，当年内温发动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选政府总理吴鲁对罗兴亚人表现出了软弱。此后50多年的军政府统治下，缅甸包括主体民族缅族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呈现出极大的倒退。这个才有了后来反对军政府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在当年昂山素季因为领导民主运动被军政府软禁期间，他曾经与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呼吁西方国家制裁自己的祖国。这样的呼吁在缅甸民主派内部曾经引发过重大分歧。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孙、缅甸历史学家吴丹敏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直言，自己与好友昂山素季有过激烈的争论。吴丹敏反对西方社会对缅甸施加制裁，认为欧美国家如果真的想帮助缅甸，应该与缅甸人民以及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使缅甸不至于沦落到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以外。他在著作中展述了余下的几个原因。首先，缅甸军队的将领不在乎西方的制裁，对他们来说，国家安全即是一切，制裁的受害者是缅甸的普通民众，军方掌权人士不会受损，亦都不会为之而动。如果在政治自杀和那一个他们并不信任的外部世界隔绝之间进行选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与世隔绝是他们默认的后果，不理想但亦过得去。其次，制裁实际上只是意味着西方的制裁，缅甸与中国以及其他几个邻国的贸易照样会增长，制裁只会使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不可能导致民主和变革。第三，很多支持制裁的人希望更大的外部压力会导致军队内部出现分歧，没这样比这个更危险的了。缅甸很容易分崩离析的成为几十个军阀派系、叛乱分子和毒品武装，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亚洲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吴丹敏的一些论断在今日看来依然成立，西方世界不断增大的施压已经导致昂山素季向中国的一带一路重新敞开了大门。而且据缅甸媒体伊洛瓦底报道，就在非政府组织缅甸运动公布了安葬名单和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的当日，缅军总司令敏昂莱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就警告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势力正在企图分裂缅甸军队。据《卫报》报道，在缅甸运动公布的安葬名单中，16家中国企业涉及向缅甸军队提供战斗机、武装无人机、弹道导弹、重型机械等设备。此外，在缅甸从事水电站建设和玉石开采的公司亦位列其中。美国两家上榜的企业中，一家是面书，理由是该公司一直允许其平台被用来煽动对缅甸少数族裔的仇恨和暴力，特别是针对罗兴亚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另一家的网络服务公司 Cloudflare 理由是该公司为缅甸军总司令搭建并维护个人网站。由于几十年的军政府统治，缅甸的主要经济命脉大多掌握在军队或者是前军方高官的手中，包括银行、港口、航空公司、旅馆等等。这样的局面即使在缅甸对外开放之后，亦都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这个就意味着任何的一个想与缅甸做生意的外国企业，都不可避免的要同这些同军方有关联的企业打交道。实际上，除非一个国家对缅甸实施全面制裁，并彻底切断贸易来往，否则的话，几乎所有进入缅甸的企业都可以登上这个肮脏名单。同样的道理，中国是在缅甸投资额度最高、项目最多的国家，上榜企业最多的亦都是必然。2017年，就在罗兴亚难民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敏昂莱曾经两次受邀访问欧洲，走访了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国。他受访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欧洲国家试图向他兜售武器。他在这些国家访问的企业亦都基本上都是军工企业。虽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缅甸的武器禁运至今未有解除，但是一些欧洲国家仍然希望单独与缅甸军方做生意。缅甸运动当时曾经对这些欧洲国家邀请敏昂莱进行了谴责。这家非政府组织在其网站上描述到，敏昂莱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不单止获赠礼物，还被带到军用飞机制造厂参观。奥地利还提出了帮助缅甸军队提供军事训练的建议。缅甸运动的主任法马纳质问道，为什么奥地利和德国给予这一名战犯这么特殊的待遇呢？敏昂莱唯一应该到访欧洲的地方是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数据，在东南亚国家中，只有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从中国购买的武器多于从美国进口的，其他的国家都是更多的从美国购买，有些国家甚至全部从美国购置武器。中国没有对缅甸的武器禁运，在欧美制裁缅甸军政府的时代，中国成为缅甸军队的主要武器供应方，以后就一直占领着这个市场。不过媒体亦都曾经报道，缅甸反政府武装的武器亦都来自中国。这种情况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缅甸军方的不满，亦为缅甸民间所诟病。缅甸运动在报告中称，他们希望被列入这份名单的企业停止与缅甸军方进行有违反人权或者破坏环境方面的合作，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公司的警示。报告还呼吁将缅甸高级将领送交国际刑事法庭。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好了，今天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去到李华的宿舍去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hang in there 以及 to be stressed out。
李华， you look exhausted. Is everything okay?
哎呀 Larry， 我要在星期五之前赶出两篇论文，星期五还有一科要大考，你说我可以不累吗？ I am exhausted.
Hang in there， 李华。After Friday, it will all be over, and then you can relax.
Hang in there. 咁係咩意思啊？
Hang in there. Hang is spelled H-A-N-G. In, I-N, there, T-H-E-R-E. Hang in there just means to keep enduring or to persist through a difficult situation.
Oh, hang in there 意思就係喺困難嘅情況之下再忍耐一下，或者係堅持落去。Hang in there.这个讲法好有意思。不过 hang 这个词的本来意思不是悬挂这样吗？
That's right. But hang in there can also mean to stay the same or to not give up.
哦，我明了。Hang in there 就是要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的意思。
Exactly. Remember last semester when you had two tests and a term paper due the same week? You hung in there and even managed to get good grades. When things get tough,You just have to hang in there.
我当然记得上学期嗰个礼拜啦，一个星期里边，我有两科要考试，仲要交一篇学期论文。 我当时咬紧牙关坚持学习，结果成绩仲几好添。所以你话呢个就系 hang in there 嘅意思啦。
You're right.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If someone is having an emergency and calls the 911 emergency hotline, the operator might say, "Hang in there. An ambulance will be there in a few minutes."
哦，你话如果遇到紧急嘅情况打911电话，接线生就可能会话 "Hang in there"， 亦即系话唔好焦急，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嘅意思。
So just hang in there, Li Hua. You'll finish the papers before Friday and get good grades for the test too.
嗨 ，Larry， 我啱啱考完试，而家真系好啦，可以轻松下。
Well,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y now that your test is over and those papers are done. You were really stressed out last week.
就系咯，我而家好开心。但系你话我上个星期点样话 ？Stressed out。
I said you were stressed out. Stressed is spelled S-T-R-E-S-S-E-D. Out is O-U-T. Stressed out means that you were under so much stress and pressure that you barely made it.
Oh, stressed out 意思就是压力太大，几乎受唔住。呢句话一啲都冇错。我上星期真系有啲受唔住。Larry 啊，你好似唔系好容易 stressed out。
That's because I know that to be stressed out usually makes things worse. I find that I do better on a test when I'm not stressed out about it.
我都有呢种感觉。你越系觉得压力大，越系弊嘅。喺呢种情形之下，考试一定考唔好啦。
Last week, you appeared a little bit impatient, but I understand it's because you were really stressed out about your papers. So I encourage you to hang in there.
我上个星期好躁。我自己都唔知喎。Larry， 如果我对你唔耐烦，真系对唔住啦。下次再遇到压力好大嘅时候，亦就系我 stressed out 嘅时候，我一定会记住要坚持落去，要 hang in there。
Oh, don't worry about it. The last thing I want is for you to stress out about making me upset. By the way, did you call Michael last night?
系啊，我打咗啦。佢话佢仲唔系几习惯嗰度嘅生活。我叫佢 hang in there, try not to be stressed out. 佢仲叫我问候你添。
That's nic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系 hang in there， 表示坚持落去，唔好放弃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e stressed out， 意思咧就系指压力太大。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